天欢迎新加坡基督生命堂Alina 姐妹，她这次为我们带了很多书过来，很重哈，因为特会的时候书卖光了，然后中午是说我们的书给了墨尔本，然后请她给我们带了每一样哈，一本全套，她又给我们带过来，我们特别感谢她哈。Alina 姐妹我们也特别欢迎丽姐妹哈，她是特会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，我们特别欢迎她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聚会。还有这位阿姨哈，这位阿姨，您是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？您坐着好了，没有问题。美萍姐的。何阿姨，欢迎您，欢迎您到我们当中。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来祷告，请坐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带着谦卑的心，带着渴慕的心，带着一颗倒空的心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。主啊，我们都是蒙了你大恩的人，我们都是你从万人中拣选，要把生命的福分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每一位你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弟兄姐妹的心，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，把我们的聚会今天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，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再一次来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真的带着一颗渴慕你的话语的心，单单要来聆听你话语的心，来到你的面前，也把孩子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孩子是不完全的，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，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。愿你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以至于我们真的更加认识你，更加明白你，也更加顺服你，也更加爱你。主，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主。我们这样感谢、仰望、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好哈，这个题目哈，这个题目呢，我们之前是在圣诞节的时候，圣诞节之前的那一周讲的，是讲的第一篇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？这个题目我们是讲过的，六朵花，当时是讲过三朵花。当时讲过三朵花，我想大家可能都忘记了，剩下的三朵呢一直没有讲，为什么呢？当时是圣诞节之前讲的，然后之后就是圣诞节，然后之后我们就都得了新冠了。得了新冠以后呢，我就特别有感动，讲别的一些题目了，因为我在新冠当中有一些领受，所以我们就讲了别的一些题目。然后后来我又特别有感动，想讲祷告，所以2月份开始就讲祷告，一直讲了10篇祷告，我也没想到讲了那么长。然后呢，我在想哈，这个题目也没有人来问我哈，说还有三朵花在哪里哈？我们只讲了前面有谦卑苏醒哈，谦卑之花，然后第二个是信靠，信靠之花，第三个是忍耐，忍耐哈。所以我们当时讲了三个，然后我在想也没有人来问我哈，但是我其实没有忘记啊，我知道我后面还有三个没有讲的。结果4月份的小九安娜就给我发了一个油管的，有底下一个人评论，他说这篇信息很有帮助，前面那个三朵，他说还有三朵呢，就有人在问了哈。我一看，我想说还没讲呢，还没讲，但我到哪里可以找到这个链接啊？所以我一直想到说，祷告题目讲过之后呢，我们继续来思想思想哈。所以这个题目呢，就是从苦难的土壤中开出的六朵生命之花，生命之花要从苦难的土壤中开出来。我最近的一个领受就是，我们蒙恩得救的路，100%是恩典之路，也100%是十字架的道路。 百分之百是恩典的道路，百分之百是神若不开启我们，我们什么也不能明白。神如果不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更新，没有办法突破的。所以所有的生命的更新，生命的开启，我们能够明白，都是因为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才能有改变。所以百分之百是恩典，唯独恩典百分之百，也百分之百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哦，我们还没有读经文，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哈。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。Joshua， 这个还不行哈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那律法上更重的事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就要存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哈。那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就是一个启示，百分之百是恩典之路，也百分之百是十字架的道路。因为在主他倾倒他的恩典之前，我们上次讲过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谢谢哈。在主倾倒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之前，他在等我们一个被柔软的心，就这个种子，这个道进来之前，我们的心要先被柔软，我们这个土要先被松过，以至于我们愿意把那个脏水倒掉，老我的东西你要倒掉，然后他在等你倒，而且要倒干净，你要完全的死，完完全全的舍己，完全的倒，你倒，你愿意向老我死，恩典，那个恩典像瀑布一样就来倾倒在你的身上，就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更新我们。所以知罪悔改一定是在圣灵的洗之前的，它是为圣灵的洗预备道路，就悔改的洗是为圣灵的洗，为恩典的临到来预备道路。所以首先是要知罪悔罪恨罪，然后你要远离罪，我愿意道，我愿意把我的老我，什么老我，那些根深蒂固的谎言，就那些价值观，错误的价值观，还有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那些错觉，我们要向他说停停，其实那个就是向他死，停，这个是一种错觉，这种怒气的感觉，这种嫉妒，我们要向他停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舍己。所以蒙恩的路一定是一条不断死的路，就是你不断的发现，不断的发现自己什么地方是谎言，不断的道，不断的道，也就不断的蒙恩，不断的道，不断的蒙恩，不断的舍己，不断的舍己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做我的门徒，就要舍己。舍己马上跟着什么？背起你的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不容易的，背十字架是不舒服的，不舒服的。但是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耶稣他说，你们要有受苦的心智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是不容易的，这条路是不容易的，是一个不断的死的路，不断的舍己的路，以至于恩典你倒多少，那个恩典就倾倒在你生命中，你就领受恩典多少。所以是百分之百十字架的路，百分之百舍己的路，也是百分之百 恩典之路，百分之百恩典之路。有一次哈，我们在马来西亚开特会的时候，我跟朱牧师那个时候，我跟他聊这个恩典福音的事情哈，我就跟朱牧师聊这个恩典福音。然后后来我们两个人有一点我们特别的同意，就是刚刚接触福音的人，你不要让他听太多恩典福音的道。你刚刚接触福音的人，你不要让他听太多恩典福音的道信息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悔改的喜在圣灵的喜之前的，一定是先有知罪，先有悔罪，先有一个恨恶那个罪，然后那个心才愿意转向恩典的。那个谦卑先要做成，你才愿意转向恩典，然后再来确认那个恩典，我们儿子的身份，被称义的身份，他这样蒙爱的一个确据，你才愿意转的。否则人是不需要恩典的，你当他不知罪的时候，他是不需要恩典的，他不需要。所以悔改的喜一定是在圣灵的喜之前，一定是在这个之前的。而恩典和神的爱是帮助我们对付那个罪的，帮助我们对付那个罪的。恩典使我们有能力了，我们在爱，在恩典，在蒙恩的确据里面，我们里面那个私欲就消散了嘛。我们就说，妈，我们已经是宝贝了，我们已经是尊贵的，所以那个私欲就消散，你就有能力对付那个罪，那个罪就消散掉了。所以上帝他是有次序的神，他是有他救恩之路，上帝是有秩序的，所以他定好了悔改的喜是为圣灵的喜预备道路，预备道路，所以他是在他之前的。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受过悔改的喜，他先听了很多的恩典，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受过悔改的喜，他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罪，如果他不知道，他听的全是恩典，他很可能，这个全黑的罪人很可能就把恩典当作放纵私欲的借口，打着爱的旗号来爱世界。很可能根本不知道，一个糖尿病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，他打着胰岛素的旗号，我可以吃糖了，没问题了，有胰岛素了，我就每天可以吃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。所以会打着爱的旗号，打着恩典的旗号来爱世界，体贴肉体，体贴肉体，会陷入更深的欺骗，更深的欺骗。我们本来那个原罪就是受欺骗了，所以会陷入一个更深的欺骗里面，会陷入一个更深的欺骗里面。所以悔改的喜在圣灵的喜之前，因为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圣灵的喜哈，所以我今天就想一个补充，悔改的喜在圣灵的喜之前。而这个悔改的喜，我们大家有没有受了悔改的喜，它是有证据的，不是说我就是受了，你怎么知道你受了悔改的喜呢？你怎么知道？有两个证据啊。第一个，你会一生都在悔改，因为那个光进来了，我们才能看见那个罪，然后那个光越来越强，你就会看见越来越多。所以保罗在他的晚年说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如果你说你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你已经是相当属灵了，相当属灵了，因为你看见了，因为我们是全黑嘛，全然堕落，全黑。所以如果你不觉得你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不是说明你罪少，而是说明你还没看见，还没看见。我们都是全黑的，我们是一样全黑的，看见的人说明他受圣灵的光照多，受圣灵的光照强，更属灵，真的是更属灵的，就是诶，他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中罪魁。而保罗是在他晚年，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第一个证据哈，我们一生都在蒙光照，一生都在悔改。第二个证据，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首先从自己找原因，你不是先从别的人找原因。家庭问题，然后人际冲突，各种环境一发生的时候，你如果受过悔改的喜的人，一定是先找自己的原因的，不会是先找别人的。因为我是全黑的，上帝是借着所有的环境就是来光照我的，就来光照所有的环境。我们都要先从自己找原因，不是先从别人找原因。这是你受过了那个悔改的喜的证据，你受过那个悔改的喜的证据哈。 所以呢，教会的问题，一个是真理传讲的不够全备，要么就是只讲悔改的喜，就让你去靠自己悔改，让你靠着自己悔改，不讲恩典，不讲靠恩典，不讲靠圣灵，不讲靠恩典，不讲靠圣灵，所以让信徒靠着自己去悔改，会造成什么问题呢？靠自己本来就是原罪呀，本来就是那个己嘛，本来就是这个罪呀。你靠着罪来对付罪，你觉得能对付吗？你用罪来对付罪，所以接更多的控告，没有能力。不讲恩典的教会是没有能力的，因为只有恩典使我们能够对付。啊，那第一个问题是只讲悔改的喜，不讲恩典，不讲靠恩典，不讲靠圣灵，那人就会靠自己了。都是律法，就让你靠自己来对付，一定是软弱的，一定是无能的。第二个，走另外一个极端，我们不要律法了，我们就只有恩典了，不要律法，只要恩典，或者轻描淡写的来说恩典，轻描淡写的来说罪，轻描淡写的来说这个悔改，只讲恩典，没有悔改的喜。所以很多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，他没有受过悔改的喜，全都是恩典。所以有很多人打着恩典的旗号爱世界，打着恩典的旗号放纵肉体，放纵私欲，这就是教会两个大问题哈。实际上是讲台的问题，是讲台的问题，福音你没有传的全备，没有传的全备。我们之前一直讲哈，原罪使人对罪是无知无感无能的，我们讲过很多次了，这个题目很多次了，原罪使人对罪是无知无感无能的，而神赐下律法就是帮助我们脱离对罪的无知，要不然你都不知道什么论断是罪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的，人哪知道什么是罪呢？律法帮助人脱离对罪的无知，痛苦帮助人脱离对罪的无感，恩典帮助人脱离对罪的无能。原罪带来的三个问题，上帝来拯救我们，他怎么拯救？律法、恩典，还有允许我们经历痛苦，这都是救恩之路。所以痛苦是对于无知无感的人，苦痛是必须的，苦痛是必须的，因为我们是无感的，无感的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无感的问题哈。那圣经一直用麻风病来形容人的罪的，麻风病是什么？无感。麻风病他因为无感，所以他也无知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有病，他没有痛感神经嘛，他觉得他不知道，痛了也不知道，有病了也不知道的，所以是无感。而无感的这个麻风病叫病中之病，也就是他已经病得很深很深了，所以人是堕落得很深很深的，是无感的。比如说大卫，他对罪是无感的，他没有感觉，他在犯罪的时候，他在让乌利亚，他把乌利亚送上前线，就是要杀死他，他对于他自己的罪无感，他对于乌利亚的父母会受到怎样的痛苦他也无感， 他感受不到人家家庭会有什么痛苦，对吗？他完全是没有感觉的，没有感觉，他犯罪人家家庭会怎么样，所以神就允许他的孩子必须死，让他感受一下家人死亡的那个痛感。你没感吗？我要用这个事情帮助你对你的罪有感，帮助你对你的罪有感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你家人你的孩子死是什么感觉？你就开始对乌利亚的父母，为他的家人，你就有感觉了，你就能够体会到人家的痛苦了，那个痛感就恢复了，那个痛感就恢复了。啊，所以顺便说一下哈，千万不要溺爱你的孩子，千万不要。为什么？每一个孩子都是无知无感的罪人，每一个生下来的孩子都是无知无感的，他是感觉不到你的辛劳的，对吗？你做了两个小时的饭，他吃得高兴，吃了半个小时吃完了，他没有感觉你有多辛苦，他是没有感觉的，所以他不会感恩呐，他没 感觉到你受了多少累，他怎么会感恩？所以如果一个孩子他不感恩，是父母的责任。你没有让他感受过那个受苦，你没有让他感受过那个累，他怎么会感恩？他没有感受过，他怎么知道那个有多累？你让他做两个小时的饭，为什么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？你养了孩子，哇，你就有感觉了。哇，这个带孩子多少的辛苦啊，多少的劳累，你有感了。你受苦就是让你有感，所以神允许我们受苦，要恢复我们的这个痛感啊，你有感，那个你要感了。所以真的认识神，真的知道神，不只是通过读书读来的，你一定要有感，你要经历很多的事情，你才能读懂圣经的，才能读懂，你有感，那个对罪有感了，你才明白上帝为我们付出了多少的代价，你有感，才有感了。所以因为对罪的无感，所以人对上帝所受的苦也是无感。所以很多人对福音，什么十字架的爱，没感觉。我们一直说十字架的爱啊，很多人说没感觉啊，为什么没有感觉？因为首先你对你的罪没有感觉，所以你感觉不到他付的那个代价有多大。所以以前我们老讲说，很多人老纠结一个问题，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信主之前每个人都会纠结一个问题，就说为什么上帝让我受苦，为什么有神还有苦难哈？就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背后都是因为你自己，前提是说你自己对你的罪是无知无感的，所以你认为我生下来是不该受罪的，我不该受罪，我才要问，哎，他上帝好像我不该受罪，我受的罪都是上帝让我受的，错，错，我们是带着原罪，逻辑是什么？我们带着原罪出生的，受罪就是你的必然，受苦是你的必然，你是带着原罪嘛，所以要受罪，所以受罪。以前我们讲到说，苦难与自由意志相伴而来，当你选择犯罪的时候，你也就选择了受罪，对吗？你选择了犯罪的时候，你也就选择了受罪。所以事实是什么哈？如果有人在问你，每次都是要什么什么，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受苦啊，就这种问题，你要告诉他，是我们的罪让我们受苦，让我们受罪，是我们的罪让我们受苦。第二，也是我们的罪让神把他的儿子送上了十字架来担负我们的罪，是我的罪让神受苦，是我们的罪让上帝受苦啊，他要把他儿子送上十字架呀。到底，所以我们一直是在讲，到底是神让你受苦还是你让神受苦？以后所有这个问题你先要告诉他，是你让神受苦。如果有人再问为什么上帝让我受苦，你直接告诉他，是你让神受苦，然后你就跟他推，然后你就跟他推，然后你就把福音传给他，你就是你可以把福音传给他，是我们的罪让我们自己受罪也让神受苦啊，是我们让神受苦。而上帝他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至战至亲的苦楚，是为了来医治我们那个受苦的根源。你要讲清楚的，就好像那个牙医他给你治牙的时候，他允许你受那个至战至亲的苦，为了医治你那个痛苦的根源。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受至战至亲的苦，他要来医治我们那个受苦的根源，就是那个罪。所以以后如果再有这个问题哈，我们的罪让我们受苦还让神受苦，上帝允许我们受一些苦，那是至战至亲的，是为了来医治我们受苦的根源，为了医治我们受苦根源，使得我们对罪有感，使得我们对罪有感，你才会恨恶那个罪。你只有当那个受罪受到一定程度，你才恨那个罪的。你一定要先受苦啊，然后你那个受苦的功用就是使我们恨恶罪，转向神，使我们对那个罪的造成的那个伤害，造成的苦难有感。我就记得以前哈，我们那个原来教会的牧师，他牙齿不好。他小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家是开餐馆的，所以他老偷喝可乐。 然后他的牙齿特别不好，所以他跟我们说话说着说就扯到牙齿上去，说着说就牙齿，他让他每天在做牙呀弄，我说不要喝可乐啊，小孩子不要喝可乐啊，他就痛恨这个可乐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受苦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受了那个苦，所以他就远离这个了，他对他产生了一个 no， 我要向他死，是因为受苦才会向他死的。我因为之前不是睡不好觉吗？所以我后来突然明白，神开启我，因为我的骄傲，我在那胡思乱想，是我的骄傲，然后不想，我就不想。后来我就跟我住在一起的一个小姑娘，她才17岁，也开始失眠了。现在年轻人都失眠，哎呀，我就你怎么也失眠啊？我说是不是胡思乱想呢？在那半夜三更的东想西想哈。我说你不要想，你交托，然后你跟你说停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我就是半夜醒来，我说停。什么也不能想啊，我说我就又能睡了。他说阿姨我好佩服你啊，你说停就能停啊，我可停不下来啊，你太有本事了，你怎么能说停就停了呢？我停不下来啊。我说因为我受过他的苦，因为我受过他的苦，我明白了，是我的胡思乱想害得我睡不好觉，我明白了，他害得我很苦啊，所以我就产生了一个意志力，一个意愿向他死啊。所以为什么说这是十字架道路，一定先死才有恩典的？但是人不死啊，你为什么不死啊？因为你还没有觉得他害死你，你还没有受过那个痛，你还没有受过那个苦啊。所以彼得后书他说得很清楚哈，上帝拯救我们就是要脱离那个从情欲来的败坏，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，而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，也就脱离了那个受苦的根源。他要使我们脱离那个受苦的，永远的受苦，受苦的根源。所以他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苦痛，是让我们对罪有感，有感之后你才恨恶他，才向他死，向他说 no。向他说 no 哈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来思想怜悯这个性情，神怜悯的性情如何做成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如何在这个性情上与神的性情有份。我们有怜悯吗？你对人是怜悯吗？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，就是从苦难的土壤中开出的第四朵花，怜悯之花，是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痛之后，我们才能生出这样怜悯的心肠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哈，首先上帝他是自我启示的神，是吗？如果上帝他不启示我们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神的性情是什么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。所以神他向我们启示我是怎样的神。那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哈，一起来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下一处，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耶稣就动了慈心，把他们的眼睛一摸，他们立刻看见，就跟从了耶稣。好，其实主的怜悯这个词，如果你去查啊，很多很多啊，凡是讲到神的性情，或者讲到他希望他的儿女有什么信息，都是有怜悯，而且怜悯往往都是第一个，他都摆在最前面啊。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总是把怜悯放在他其他在前页？等一下再过来哈，等一下，对，为什么神是把怜悯常常放在最先？他启示他自己的时候，第一说我是有怜悯的神。如果他不启示我们，我们根本不知道神有这个属性的，我们不知道。那为什么？我想因为神他放眼一看，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怜悯的， 所以他把怜悯放在前面。我首先就是施怜悯，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怜悯。我们可能自己都不觉得自己需要怜悯，但是神的眼光看你们都是需要怜悯的。我们不觉得我们有罪啊，所以你也不觉得需要怜悯。可是神看我们和我们看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把怜悯放在最前面。那什么是怜悯？什么是怜悯？他的原文的字义就是心肠肺腑受到搅动，心肠肺腑受到一个感动，受到一个搅动。他是面对软弱的，他是一个面对软弱者，面对那个有需要的，面对那个无助者的一种态度，一种同情的态度。而这个同情的态度里面，他是不计算他的过犯的，他在那个当中是不计算他的过犯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每次医治人，他都说我怜悯他们，他怜悯他们，然后就医治那些瞎子、瘫子。有没有罪？肯定有罪啊，肯定有过犯，对吗？肯定有。但是他在医治的时候，他是没有计算他们的过犯的。如果他计算他们的过犯，那就说你活该了，那就是你的罪造成的。但他那个时候他是不计他的过犯的，不计他的过犯的。所以怜悯常常在旧约的时候，他又翻译成恩典和慈心。不计算的是恩典和慈心。那我问大家哈，一句话，大家觉得这句话有怜悯吗？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句话有没有怜悯？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这句话没有怜悯，知道没有？因为你还在计算他的可恨之处，你在计算他的恶，所以这句话是没有怜悯的，没有怜悯的。而当我们真的心里面有这个神的怜悯的性情的时候，那个祷告就大有权柄了。因为你的心跟神的心是一样，他一摸瞎子就看见了，在这之前他说他动了慈心，就这个心肠是祷告的奥秘，实际上是奥秘。他怎么有那个权柄？因为他的心已经跟神的心，以耶稣基督的心合一为心了。所以神的怜悯哈，它体现在几方面。神的怜悯的心肠，它体现在几方面。第一是饶恕的，下一页哈，饶恕的爱，体现在饶恕的爱。第二，不计算我们的过犯，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。第三，无私的给予，就那个眼光，都是有罪的人，但他不计算。他有饶恕的爱，不计算过犯，无私的给予。而作为神的儿女，他同样，他要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。他在我们生命中一直要做这个怜悯，要把这个怜悯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这是他的目的。就我们的目的，把他的心肠，把他的性情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所以我们刚才刚开始读了很多经文，世人呐，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。然后你要查，要一一打怜悯，哇，经文多得不得了。每一次讲到神儿女的性情的时候，都有怜悯，都有怜悯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那上帝怎么样把这个怜悯做成在我们的身上，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怎么做？我们首先看一下啊，怜悯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怜悯的反义词是什么？计算他的过犯，对吗？可恨之人，可怜之人，你计算他的过犯，你在定他的罪，你在定他的罪。所以怜悯的反义词就是定罪和论断，定罪和论断，这是怜悯的反义词。所以上帝在把怜悯的心肠做在我们生命中之前，他要先拆毁这怜悯的拦阻，就是论断和定罪，他要先拆毁，都是先拆毁的。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哈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。好，一起来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，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以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，哦，再读一，还一节。因为那不怜悯人的，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论断。什么是论断？论断就是计算人的过犯，计算人的恶，爱是不计算人的恶。论断就是计算人的过犯。我们说数算恩典，他是数算他的过犯，数算人的过犯，并且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。你做了审判官，你定他的罪，你在一个二个的在定他的罪，哈，计算人的过犯，把自己放在一个审判官的位置上。那论断的根是什么？论断的根是什么？论断的根就是这个梁木。你透过这个梁木，你去看人。那这个梁木是什么呢？这个梁木里面有什么呢？梁木里面有自义和不知罪。你一定是不知道你自己的罪的，而且你一定是自义的。然后你通过在论断他的时候，我们常常说他的动机是在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，他的动机是要抬高自己。所以论断的人最终的那个动机是要抬高自己的。他不断的论断他的时候，他感觉自己比他好，然后我就证明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他其实得着一种快感，那种快感是说我好，我比他好。那那个背后，这个自义的背后，其实我们说还是有谎言，就是你不知道上帝已经称你为义，已经看你是有价值的，看你是尊贵的，你不需要通过这个方式来抬高你自己，你已经在神眼中是尊贵的了。你在，所以在恩典当中可以除去自义之恶嘛？我们之前讲在恩典当中，所以这个梁木就是自义和不知罪，就是这个梁木就是自义和不知罪。那判断和论断有什么不同？判断和论断有什么不同？刚才我们再把那段经文打一下哈。刚才那段经文非常有意思啊，我就把后面那段经文都放上去，再往前哈，前面那段，它底下有一段经文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给猪。这段经文好多人以前问过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前面讲不要论断人，然后后面又讲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哈？我以前也不是很清楚这段经文放在这个后面是什么意思啊。我昨天我觉得我又得了一个启示。这个经文的意思是说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但是你们不要失去判断。你们不要论断人，但是也不要失去判断哦。你不要失去判断哦。你要判断这个人他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的，真理适合现在他的心，他是骄傲吗？还是他刚硬？他能接受你真理的话语吗？你不要失去判断。那判断和论断有什么不一样？论断是透过了这个自义的梁木，带着透过自义的梁木去看人，也就是带着一个要抬高自己的动机在评论别人。他背后是在要抬高自己，他带着这个动机，而判断没有这个动机的。判断就是说我看清楚了，他确实有这个问题，但是我没有说要贬低他来抬高自己，所以我不会数算他的过犯，我不会在那个罪中取乐，或者别人在论断一个人，你也不会制止。为什么？你在那个罪中取乐，因为你们两个同时在论断他的时候，你自己有一种自我高举的一种快感。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那种自我被肯定的那种价值感嘛，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论断人的话，一个别人在论断别人的时候，你也不去停，因为你并不恨恶这个罪， 而你在最终得着一个乐子，你想要抬高高举自己的。所以判断是没有这个动机的，判断是没有这个动机，而论断的人他是不会希望他好的，就是他越不好越证明我好，我不希望他好，你越不好证明我好，所以他不会为他祷告的，因为他没有想要他好的这样的一个动机。而判断不是的，判断是我看见他的问题，但是我是希望他好的，我是希望他脱离这个捆绑的，所以我会为他祷告。所以你看，你在看见他的问题之后，你是为他祷告吗？还是幸灾乐祸？还是无所谓？你就知道你是来论断他，还是在判断他，在判断他。好，所以呢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要先拆毁，一定要先拆毁我们的自义，就是梁木。我一定要拆这个自义的梁木。他怎么拆？他怎么拆掉你这个？因为你通过梁木看，就是要看见人家的刺嘛，你就看见人家都不顺眼。怎么拆？他一定要曝光你的软弱。你不是觉得自己比他好吗？你就要自己比他好。他曝光我们的软弱，他让我们遇见我们自己无能的事，遇见我们需要被怜悯的事，遇见我们自己无助的事。他要让我们遇见，他要拆毁我们的自义，就是这个自义。因为自义是拦阻人来转向恩典的，自义是绝对拦阻人转向恩典的。所以上帝一定要拆，所以他一定会让我们，比如说经过孩子的痛苦，我们才认识自己是不能的，我是软弱的，我不能，我真不能啊！经历一些事情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我是没有智慧的，原来我是不行的，原来我能是因为我蒙了恩我才能的，不是我能。就要这个字义要拆哈。以前我们的牧师哈，他经常吃罚单。他以前他开车比较猛，哎呦超速了，他老跟我们说哎呦吃罚单。我心里想，一个牧师怎么整天吃罚单啊？我心里就总是有点嘀嘀咕咕的那种声音，你知道，我就觉得说怎么吃罚单啊。然后有一次结果两周之后，神就让我出了一个小事儿，反正就是一些事故，然后我也要就受到这吃罚单的这个问题了。我发现特别奇妙，当我遇见那个，在我现在我的软弱和需要被怜悯的时候我特别奇妙，我对我的牧师一点论断都没有。我那天我感觉我觉得人家都比我好，我觉得他们都比我好，我一点论断都没有了我就知道上帝是这么拆毁人的论断的。就你自己在一个软弱当中了，你看见他把你的梁木拿掉了，什么你自己，你不出车祸，你的那个不吃罚单是因为恩典领到你的，是我的恩典托住你使你能够比较谨慎，那是恩典，不是你好啊，不是你那个自义。所以他把我那个大梁木拿掉，我发现我真的没有一点，那时候我说这个论断是这么拿掉的。拆毁要经过，他要把我们的软弱曝光，你要经过一些痛苦的事情要经过一些痛苦的事情，把我们的本相，全黑的本相，我们那个不知道我们有啥全黑的本相曝光，拆毁这个自义的大梁木啊。所以在软弱当中，所以神允许我们经历一些软弱，在软弱当中认识我们的本相，发现我们被怜悯的需要，你才知道你是需要被神怜悯的。所以我们我挺好的，我需要怜悯吗？我不需要被怜悯啊。所以我们才发现我们是需要被怜悯的。我就一直说，神看我们都是需要被怜悯的，我们看我们都不觉得自己需要被怜悯，就这个眼光的差距就必须受痛。如果你对罪无感，对自己需要被怜悯一直没感觉，那你大概还得多受点痛，那个痛是让我们有感，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，全黑的软弱的需要被怜悯的本相有一个认识，需要被怜悯的本相有一个认识，我们才发现是他的怜悯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的。因为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我们现在平平安安的是蒙了怜悯，蒙了恩典，我们才能平安的度日。 同时我们也对别人的痛有了一个切身的体验。你自己软弱过，你就开始同情，你开始能够体会他当时当下的痛，你就能体会了那个痛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的眼光、你的反应、你的说话都会不一样了。那约伯的那三个朋友，他不能体会约伯当时的痛，所以他说很多你应该怎么样，你要求你怎么样。如果我们真实经历过抑郁症的痛苦，你不会去要求他的，因为我经历过那个在抑郁当中的无能、无助，我没有能力乐观。你不能说你乐观一些好不好，你不要思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想想积极的不行吗？他不能的。如果只有你自己经历过那种无能的，你就能够在他当时的那个处境当中，你能够体感到他的痛，你不会要求他的，你不会要求他，你的服侍就有果效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，因为我们不能够体感到别人的软弱的那个痛、那个无能感，我们也才能知道原来我们是需要恩典的，那个己就脱落了，靠自己不行。然后你会在人遇见软弱的时候，你不会要求他靠自己，因为你已经那个被靠自己被破碎掉了，你知道靠自己是不能的，所以你就不会要求那个抑郁症的人靠自己起来，靠自己什么什么什么乐观，靠自己坚强，你不会了。因为你知道人是无能的，面对这个他是无能胜过，他无能，我们会把恩典带给他，知道我需要恩典，他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恩典，是只有恩典，他的身份的认定，他才能够走出他的那个困境哈。所以苦难使我们对别人的痛有感了，就是这个感，就是这个无知无感，我们一直对人家的痛也没有感觉，我们的眼光反应说话都会不一样，我们会发现我们是真需要恩典，我需要，他也需要，我们是要把人带进恩典，而不是让把人带进靠自己，让他自己靠自己来站立。而这个时候我们的怜悯，当我们蒙了怜悯，我们的怜悯就生出来了，就经过这个苦难了，经过这个软弱了，我们的怜悯也就生出来了，我们的怜悯就生出来了。所以往往自己受过苦的人，经历过软弱的人，也会更认识自己的本相，因为我们经历那个苦痛，实际上上帝把一个本相曝光，我们更认识自己的无能、无助、全黑，我们更认识罪的那个带来的那个伤痛，罪带来的那个危害有多大，我们对罪的认识的深度也不一样，我们对罪的认识的深度，对人性的软弱无能有一个更深的看见和认识，就是一个更深的认识，也因此更怜悯人。我们是恨恶罪，但是怜悯人，也同时我们更认识我们对恩典的需要，每一个人我们就才更认识福音是什么，我们也才更认识福音的大能，我们也才能经历那个恩典的大能，认识这个恩典的大能。所以在被怜悯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就生出了怜悯。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上帝，我一犯罪就被抓住，我说过好多次了我就是一个恩典，他让我经历很多，曝光我的软弱嘛。我很小他就开始曝光我的软弱了，我小学一年级第一次考试我就作弊，一生的第一次考试我就作弊，然后就被抓，然后第一次什么逃票就被抓，反正我每次犯罪上帝抓我。我现在想起来，神对我的一个保护，他曝光我的软弱，曝光我的软弱，他也拦阻你再犯罪嘛，所以是一种保护。我小学一年级我就是我表姐就跟我她三年级，我一年级，我说过好多遍了，她就跟我说，她那个美术老师，她说是个叫王二赖子，她说人家都管她叫王二赖子，是那个老师。我一年级啊，然后我放学走到校门口，突然看见老师了，我就跟我同学说她叫王二赖子，然后老师就听见了，然后就把我们两个都抓起来了，然后抓了关在一个小黑房子里面，她说谁说的，然后我还不承认是我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俩就一直等她吃饭了，然后我也不说，后来我说是我说的，然后他就说那谁告诉你的， 我还得把我表姐给供出来，要不她也不让回家嘛。然后我就说是我表姐说的，然后我表姐三年级嘛，她是什么三好学生，又是什么优秀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就穿啊，后来那个老师，然后我舅舅就把我把领回家了。那时候我是在我舅舅家住，然后我就记得你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我表姐就说他们在吃饭，我进去了，我现在都能记住哈。表姐说你说了，你说了没？然后我说我说了，然后我表姐哇就开始哭起来了哈，三年级啊。然后就那一件事情啊，对我的影响，你看现在都能记得啊。那个当时那种害怕啊，然后那种犯罪，然后还有背叛啊，就是那种乱七八糟很大堆啊。我从那以后啊，我每次看到电影啊，什么叛徒啊，什么江姐呀、啊，什么朴志高啊，我从来不会说他是个坏人，我都在想我可能也会叛变，就是我不会定他的罪，我不会觉得这个人是好人和坏人，因为我自己经历过那个软弱，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叛变的。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历那个软弱，我们对人就会有一个怜悯，我们是认识那个人性了，我们不会说这个人是坏人或这个人是好人，我们会知道那是一个人性的一种软弱，对，就更认识了哈。所以神允许我们经历软弱啊，然后曝光我们的本相，发现我们自己是需要被怜悯的，我们也在被怜悯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也就生出了怜悯人的这样的一个心。好，那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哈？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罪人的团体当中啊，我们是在罪人的团体当中，如果我们还没有经过悔改的洗，就我们还没有发现我是天天需要被怜悯的，那我就还是带着这个自义和不知罪的这个大梁木去看人，我就很容易看见他的问题，人就很容易定别人的罪。所以教会的问题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受过这个悔改的洗，所以还是带着这个梁木在看别人，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，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所以教会充满了彼此，你是不是在罪人的团体当中走得这么近，所以就开始批评论断，定他的罪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造成更大的问题。其实背后我都觉得那个悔改的洗啊，我有时候看见有些人老说别人的问题的时候，我就会带一个问号，他到底有没有受过悔改的洗啊？怎么老说的都是别人的问题，都是别人。所以教会的问题实际上是跟这个悔改的洗，你到底有没有受过，我们的梁木有没有被拆毁过，有没有被拆毁过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的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这些软弱，我们就生出了怜悯，生出了这个怜悯。好，那所以在我们自己的难处当中，我们首先要查验我们生命中何处需要被怜悯。也就是说，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一个人际关系，一个冲突，跟家庭的冲突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对我是不是需要被怜悯的地方有感，有没有什么是我需要被怜悯我还不知道的。所以首先是查验我是否需要被怜悯，我们才能生出对别人怜悯的这个眼光，我们在恩典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眼光。好，那最后如何面对罪人，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罪人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很容易就看见别人的问题，我们也有罪啊，那我们是如何去面对，如何去反应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，还是这段经文啊，还是这，但我又加了两节。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。有些人存疑心，你们要怜悯他们，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，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，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。好，这段经文我们之前只是讲到直到永生哈，我们讲过在圣灵里祷告，对吗？我们讲过在圣灵里祷告了，我们也讲过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了，在常在神的爱中。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叫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每天哦，每天仰望主的怜悯。什么叫每天仰望主的怜悯？其实他是讲到一个警醒的意识和一个蒙恩的意识。每天，我们每天都需要他的怜悯，我们那个骄傲就出不来。这个是保守我们的心， 首先每一天我们都要对罪有一个警醒的意识，每天要求主来光照我，每天我什么地方是需要主怜悯的，每天他看着我们都是在怜悯我们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意识到我们每天都是在他的怜悯当中才平安度日的，这个是对罪的一个警醒的意识，也是对恩典一个意识，蒙恩的意识，这个是非常保守我们的心的。否则你很容易就又带着自义的良目去看别人了，很容易就看人又不顺眼了，很容易看见很多人的刺。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太你就老看见别人的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正是从你的良目看出去的，不是他有问题，是我有问题。你为什么老看见人家的刺？你若不从良目看能看得见吗？肯定是从良目看见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然后我们就被那个刺到，我们就很多很多问题。而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先求主来怜悯我，我是不是有被怜悯需要被怜悯的地方，我还不知道的，我的论断我的自义是不是我还不知道，我的骄傲我的不知罪可能我自己都不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先要仰望主的怜悯，求主来光照我们的软弱，而这个是每天要提醒自己的，就是一个谦卑的心，在一个蒙了怜悯的心蒙恩的心里头，同时又是一个警醒的，是对罪自己的罪非常警醒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。我自己最近因为我知道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因为我的骄傲嘛，然后所以我每一天我都会告诉我，每天我都要提醒我自己，我是很容易骄傲的，我一下子我又骄傲了，我又开始想东想西。然后那天我看到一个，我就说我们对罪哈，我们对自己的罪真的是无知无感呐、啊，真的是麻风病啊。我那天看到一个中医，他说什么性格生什么病，什么性格生什么病，我就看了一下。他说你关节如果不好，我回头发到群里头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他说如果你关节不好，我说关节不好吗？他说你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老担别人的重担。你整天想救这个救那个，你担太多担子了，你根本就担不了，你靠自己，你是骄傲。所以我因为我意识到了，所以我每一天我都要提醒自己，哎呦不能骄傲，哎呦我不想了，哎呦要交托，哎呦不骄傲。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啊，很好。所以我必须早晨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要交托，我不担，我担不了，我交给神。我这是一个其实是很隐藏的罪嘛。所以其实对罪警醒蒙恩的意识是相当保守我们的心的，是相当保守我们的心的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面对别人的罪，那首先他说你要怜悯他们，他们都是我们是怜悯人，恨恶那个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说你们要搭救人，有些人你们是要搭救的，也就是说有些人他走在了那个罪的边缘，他要犯罪了，你不能说我就怜悯他我就不管他，不，这个时候你赶快要去搭救他，你要跟他说的，你要提醒他，你要提醒他为了他的好处，你要提醒他，所以要搭救他。还有第三种，就我们会遇见三种不同的罪人对吗？还有第三种就是那些他不悔改的很刚硬的，你要怎么样？要很小心。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经文哈，就是你要跟他有保持距离，保持距离。看一下刚才那个犹大书的经文，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。什么叫存惧怕的心？就对罪存，对那个罪存一个惧怕的心。你不要说我怜悯，然后我就跟着他一块犯罪。怜悯不是让我们跟他一起犯罪的，所以是怜悯人，但是远离罪。就这个同时，我们在这个罪人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面对人？我们怜悯的是人，我们惧怕那个罪。你要保持距离，要非常的谨慎，要非常警醒，要非常的警醒，保持一个距离哈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啊、我们自己来查验一下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每一天都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吗？我们有没有怜悯的性情？我们有没有？我们对人对事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是不是特别容易看见别人的刺？ 你特别容易看见你的配偶的问题。如果你特别容易看见他的问题，你要查验你是不是有良木了，要查验自己有没有良木了，这叫悔改的喜，就是表示你受过悔改的喜了，而这个是对我们的是一个保护。你不犯罪，你也就不受罪；你犯罪，你肯定受罪；你不犯罪，你就不受罪。这是对我们的警醒，是真的很保护我们啊，保护我们哈。那我们看一下思考的问题：你特别容易看见谁眼中的刺？我们生命当中，当然是跟我们比较近的人哈，我们看得比较清楚。你是否意识到是通过自己的良目看出去的？查验我们的动机。我们是想要他好吗？我们是想要他好。对什么人你特别容易不知不觉就在审判他，就我们的很多那个自义的罪，就是我们坐在了那个审判台上，我们自己当他的主了，我们当了那个审判官。这个也要特别小心啊，这都是我们的罪，都是那个良木，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审判他，我们是不是交托看见他的问题祷告，如果能说就说，不能说就是祷告交托给他的主，给他的主。你不要轻易的就去审判他，但同时判断，有判断的，不是论断，但是是有判断的。那第三个，你是否每天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就是求主来光照我很警醒的生活，我有没有什么骄傲是我连自己都不知道的，是我连的。其实你真的知道自己的问题是一个保护，你会远离他的，你会远离他哈。好，那背诵经文，本周背诵经文还是犹大书1章20到2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再来一遍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个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要在圣灵里祷告，在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主的怜悯。我觉得它非常全面，对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灵修生活，我们这个其实每一天都可以过一遍，看看我们是不是仰望主的怜悯，这个也很重要。住在他的爱中，他的恩典，他的爱才能释放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捆绑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，保守一切哈。好，那我们先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有圣餐，我们每个月的第二周是有圣餐的，我们先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然后我们领圣餐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。